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第二场的聚会。我们再次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
阿门。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先多读几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服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给他们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约瑟就打发弟兄并父亲雅各跟全家75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即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亲王兴起。我们其实之前一起来学过约瑟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那段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关注《使徒行传》的七章的11到13节，这里边斯蒂凡做了一个很概括的介绍。埃及和迦南全体遭遇饥荒，大受艰难，雅各以色列的族群绝了粮，事情的背景。所以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让约瑟的弟兄们去到埃及去买粮，解决他们的饥荒的问题。所以首次去，然后第13节告诉我们说，第二次再去的时候，约瑟与弟兄们相认。所以我们今天更多的是看第二次他们再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段在旧约时期，在创世纪的42章，我们看创世纪的42章的第6节。可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是狄良啊，那是故事。狄良给大地众民的就是他，全地只有埃及有粮。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出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了一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狄良。”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这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次来。第一次的时候，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没有认出他，所以在给了他们粮食的时候，约瑟又在创世纪42章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他们的器具，让他们回去，包括在迦南的那些亲族有的吃，把个人的银子归还给他们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神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扶在驴上离开那地去了，不只是给他们粮食，还给他们回去吃了粮食，把他们送走回了家。但是约瑟没有给出任何线索痕迹标志，让他的哥哥们能认出来他自己。所以第一次去，他们确实找到了粮食，带回了粮食，但是没有认出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在旧约里面是基督的预表， 主耶稣基督有时候也是如此行事。第一次，他并没有向来到他面前的寻求他的人显明自己。很多时候，他拯救人的方式是第二次，主耶稣才向我们显现，显明他的身份，才与我们这些他在父里面的弟兄们相认。所以，如果我们还在寻求他，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今天这段话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再次去找他那里。如果我们第一次寻求他失败了，那神用今天这段经文要再鼓励我们，我们可以第二次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第二次约瑟就与弟兄们相认。所以神的教导在鼓励我们，特别是寻求了一段时间，甚至有些灰心的，有些停滞的，神鼓励我们继续的带着信心跟盼望再次来寻求他。而第二次可能就是主向我们显现的时间，就是他要拯救我们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其实无论是主日学的课堂，还是讲道，还是很多的福音的书籍，都在用最简单的话在传讲同一个福音，那就是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信基督就是像孩子们简单的信靠他，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伟大的赎罪祭，替我们这些罪人受苦，替我们担当了神公义的愤怒，使我们永远不用承受地狱的烈火。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所以可能那些不知道神真理的人，哪怕他听过一次，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这不是很简单吗？你但凡来听过一次两次的，都应该明白主的拯救之道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寻求的人可能今天仍然留在黑暗里，可能真理的光照在他们的眼睛上，但他们的眼睛依然蒙蔽着，可能在大白天还是像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方向，因为他们的灵魂里有那样的黑暗。而且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灵里的黑暗变成光明。福音很简单，但是依然我们能看到有些人，有些寻求的人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持续数年、十数年、几十年仍在寻求他。但是神的真理在提醒我们，任何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是不是有拯救有任何的怀疑，那就不应该停下来，除非我们找到他。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必须要找到他，必须要得到他，没有他我们活不了，我们没有属灵的平安喜乐。也许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也会对于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属灵的永恒的利益开始关心，但是可能因着种种的牵绊，还是停留在半关心半觉醒的状态，或者有时关心有时觉醒有时麻木的状态，可能一年又一年的这样过去了。就好像在约伯记里，约伯那样的呼喊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说这样话的人还没有找到他，那这样的人离救主也没有任何的接近，就像走在寻求神的路上，脸是朝着西安的，但没有走到那条真的通往天国的道路上。所以这样的人会经历属灵里边的渴望，还是恐惧，再次下定决心就开始犹豫，没有真正的信靠基督，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神的拯救。而且对于每一个寻求还未果的人来讲，可能都会出现两种悲惨的结局，要么陷入彻底的绝望，要么陷入完全的不信。更可怕的是可能两者兼有，因为绝望可能就是导致不信的起点。所以这样的人可能会陷入沮丧、阴郁， 可怕的是他们有些人最终会对自己说，我再去寻求主是没有用的，我再寻求也找不到他，我祷告他也不听，我听福音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灵里的祝福。越是这样，这样的人会沉浸在这样越陷越深的阴郁里面，甚至很可能凭着血气武断的妄言自己不会被神所拯救，而这样的绝望可能会转化成彻底的不信。耶利米书这么说这些人，说他们却说这是妄然，我们要按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完整的恶心做事。更可怕的还是有些人，这样的人说，既然神不会拯救我，既然来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的盼望，那还不如在今生就尽情的放纵吧。越是这样的人注定会迷失，纵情于各种的欲望，最终沉沦在罪恶当中。所以对于每个寻求神的人来说，我们需要保持对于这样可怕的情况的警惕，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像被烙过的那样麻木，那样成为一团死肉。当神真理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必定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会让我们柔软融化，要么会让我们越发的刚硬。如果我们不珍惜那段柔软的时间，让我们融化的时间，我们放任这样的时间过去，我们可能就会迎来那个让我们继续刚硬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福音开始麻木，我们可能永远对来世没有任何的盼望，那等待我们的只有那悲惨的结局。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从今天将这些鼓励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次约瑟就与弟兄的相认。所以求神带领我们，通过我们信靠我们的救主基督，而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子民。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回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七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好，第一次，后来迦南和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断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和弟兄们相认，他的情愫也被法老知道了。这一所以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他的约瑟的兄弟们、雅各的儿子们不认识，没有认出来那个在高位的、那个高高在上的约瑟。所以神的话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约瑟的兄弟们下埃及的时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听见埃及有粮，打发他们去，是去买粮的。他们认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那里买到粮食，买到了很好，满足他们全族人的需求，带回去解决粮食的问题，这就足够了。但神为他们预备的可不只是粮食，而是让他们能找到约瑟，借着约瑟，神要赐给他们整族继续生存下去所需的一切，这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而在今天，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罪人最大的需求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在来到他的面前求世界上的温饱、工作的顺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反倒就拥有了一切，是因为先认识了他、信靠他，我们才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埃及所有的粮仓的钥匙都在约瑟手里，他可以按照以色列人的需要随意的打开。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埃及没有任何人敢违背这一条。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需要，我们最需要的是认识他。所以罪人得蒙拯救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得救的盼望是在约瑟那里，不是在埃及那里，因为只有基督是万有之主。所以有些人可能 知道这一点，知道圣经说找到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他知道这一点，但是没有认识到说我们得救所有所需的一切都只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需要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那里获得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发的是神所应许的所高的救主，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彻底拯救我们，而且我们得救完完全全靠着神的怜悯，当我们完整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可能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那个转变的起点。而且非但约瑟的弟兄们不认识约瑟有那样的能力，他们还没有认出来约瑟是他们的兄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知道基督不仅是主和救主，他还是我们的兄弟，他愿意与我们合一。所以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他们不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统治埃及的是他们的亲兄弟，他们可能自己从来不敢奢望这样的事情，他们到埃及是求帮助的，肯定不敢想象说啊，那个帮助他们的人是他们的兄弟，这个事就更好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当约瑟见到他们之后，约瑟的心却因着对他们的爱却慢慢无法抑制，因为约瑟从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约瑟渴望与他们相认，渴望在他们的脖子上哭泣亲吻他们，告诉他们他有多爱他们。所以第一次他的弟兄们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们看到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我们还看到后面会看到约瑟是那样的痛苦，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去到那里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他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如果我们发现他因着爱我们，甚至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他生在伯利恒马槽里，受限于那样的肉体那样的环境，他因着爱我们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的灵里将充满喜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他对于罪人永恒的爱中，他以愿意以所有信靠他的人结为那样的兄弟，有那样的情谊，他愿意以所有得救的子民永远联合。所以对于每一个受葬的灵魂，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准备好了原谅我们，约瑟准备好了原谅他的罪，因为他明白的是神的旨意要成就，他准备好要与我们为友，他准备好了时刻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他准备好了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准备好了用他无瑕的义袍披在我们肮脏污秽的身上。其实我们需要求圣灵来把这样的真理向我们显现的，能够让我们离开这殿的时候，我们能在心里说基督已经向我们显现了，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认真的完整的认识过他，我甚至曾经嘲笑他的真理，鄙视他的福音，但现在我知道他是我的兄弟，他那样的爱我，并为我舍己，为我流过宝血献上生命，知道这些我再也无法拒绝他，我只有感恩永远的赞美他，因为他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我的兄弟。实际上我们第一次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来到约瑟面前，不知道没有认出来约瑟是有原因的，就像我们第一次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没有得到他的拯救也可能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主耶稣，还不认识他，还没能信靠他，那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在以某种方式在寻求他，那他还没有向我们显现，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寻求认识基督。雅各的儿子们下到埃及，他们不是认出了约瑟，
知道约瑟有那样的能力求他的庇护，求他赐福。雅各的儿子们下到埃及，第一次是去买粮食的，他为的是自己眼前世界上的需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是不是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地狱？当然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约瑟的兄弟们当时需要粮食，我们每个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也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每日所需。但我们所需的不止如此，就像他们所需要的也不只是他们带回去的粮食那一小份粮食一样，因为荒年还没有过去，他们带回去的东西总要吃光。所以我们祷告可能还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求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之前的寻找寻求可能是以失败告终，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我们自己灵里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他说，主啊，你就是我最需要的，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的就是你。我们向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拯救我，否则我必要死亡。我轻视这世界上的财富、荣誉、地位、世俗的安逸都是虚荣，这些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的灵魂，是吧？唯有求你赐给我救恩。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灵里最需要的，我们这样的向神祈求，那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把那样美好的救恩赐给我们，是作为我们祷告的回应。但如果我们有一直是以错误的方式祷告，求的是那些不重要的东西，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基督面前他没有显明他身份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可能，有可能我们并没有带着我们的悔改，对于罪的悔改去找他。刚才我们说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下埃及是为了买粮食，不是去寻找他们失散多年的兄弟约瑟，不是因着对于自己的罪行产生那样的悔恨去想方设法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于约瑟行了多么大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感到悔改，感到内疚，对于他们的自己的罪有了清晰的认识。所以在创世纪的42章21节，创世纪的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虽然约瑟并没有因为他们当年的那样的罪行失去生命，但是约瑟得救这件事本身不值得他的兄弟们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本身是想要置他于死地的，那是神的保守，不是他们手下留情。他们就是对于约瑟行了那样的谋杀，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如同这些他的兄弟们对约瑟所行的。那作为来到神面前的我们，我们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魁祸首。我们对于主所犯的罪甚至远超过约瑟的弟兄们对约瑟所行的，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是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的罪把神的独生爱子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真的想过我们对于这位神的独生爱子犯下了那样的大的罪，因为我们可能只是认为我们犯罪是伤害身边的人，甚至可能伤害自己。我们没有想到是我们是在对于神的爱子犯罪，这些才是我们所有最终最大的。我们自己是他上十字架上，是十字架成为赎罪祭的原因。所以只有我们，当我们相信了基督在创世之前就爱我们，良心会让我们 产生那样的自责，因为我们是那样的忘恩负义。当我们知道基督用他的宝血买下了我们，我们内心的深处必定会感到那样的悲痛，因为我们曾经是他的敌人，我们是曾经那样的轻视他。这是每一个得救之人必须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中间还有些人不知道，没有这么想过。那如果我们没有带着破碎的心和悔改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显现就不奇怪了。就像约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的哥哥们明白自己之前的罪行，而且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下埃及时，不是所有人都去了，便雅悯被留在了家里，约瑟没有跟他们相认。所以有的时候罪人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不是全心全意的去的，我们可能把我们部分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固执隐藏起来，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这些兄弟约瑟的哥哥们把便雅悯留在了家里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那可能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只是神的话语的一些背诵或者归记，可能只是冰冷的慵懒的祷告。如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胜，要我们的祷告得到神的回应，我们必须要极度的真诚，发自内心的。也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冷淡，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放弃我们自己一些罪一些自信，就好像把便雅悯留在了家里一样。但如果我们希望基督向我们显现的话，这些我们所留在自己手里的都是需要放下的。所以除非我们从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向他祷告，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毫无保留的，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认识他，我们必要灭亡。只有当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到他的面前。而只要我们还有任何呼救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赦免。如果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种下了那份渴慕，那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美好的标记。当主让我们下定决心，就像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一样，除非他赐福给我们，除非他赐救恩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让他离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带着更大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期待主必拯救自己。所以如果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基督，有可能是我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让主等了很久，所以他让我们等一些，等久一些，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去郊区一些地方去踏青去旅游，可能平时有些地方好像是私人的产权，但是门没有关，是对外是开放的，那我们可以随便进出去那儿看看。但有的时候人家主人会把门关上不让你进，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有权利这样做。所以有可能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神的怜悯之门暂时是关上的状态，这可能也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要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有的时候他会暂时的遮面，为的是我们的益处。但无论如何，对于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罪人来说，如果神真的要我们祷告50年，那只要他最后垂听了，那这样持续的祷告就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值得做的。如果他让我们寻求他20年，他最终才赐给我们他的拯救，我们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重要的。当然他可能不会这么做，让我们等待这么长的时间，但哪怕他这样做，我们也非常满足，只要他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再次
强调一下，每一个罪人最大的需求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可能因这些原因，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提及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未能认识他。但是现在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经文，向我们保证，再次来到他的面前是充满希望的，因为第二次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我们也最好像他的兄弟们一样，再次去找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必须去，否则我们只有面临死亡，因为救恩只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基督。可能此刻门是关闭的状态，但我们依然需要去继续的敲门，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敲，求他开门。因为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一条，也许在这条道路上有各样的拦阻，各样的困难，我们也最好再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不断的前行，因为没有其他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否则永恒的地狱的烈火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约瑟的兄弟们知道，他们要么下到埃及去买粮食，要么就只能在原地等死，等着饿死。所以他们再次去到那里，每一个罪人也都应该再次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必须去，我们别无他处可以去。我们应该再次来到基督面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坐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找到了他，已经归向了他，已经成为神的器皿，去做了容神益人的事情。可能我们很多的兄弟姐妹们在归向基督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到神最终还是带领他们，拯救了他们。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再次尝试了？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只要我们继续的敲门，我们就会进到他的宅门里。只是有时敲门可能需要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好像去撞门一样，我们需要带着自己必须要进去的那样的决心和信念，我们需要把自己全部的灵都带到祷告当中，我们用全力去寻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得救，直到基督向我们显明，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找到灵里的安息。而且我们不只是要再去，我们还要马上就去，马上就动身，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去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可能已经相隔太久，有可能一些日子以前我们是那样迫切的真诚的在寻求主，但是可能当时没有找到他，我们的真诚我们的迫切也随之慢慢的冷却下来，慢慢的消失，甚至我们的灵魂已经可能开始有些迷失了。但是让我们到今天还感恩的是，因为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还有气息，我们还坐在神的殿中，我们还有机会听到他的教导。因为如果我们今晚就在坟墓里，那我们的灵魂就下地狱了，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了。所以此刻我们还有生命，我们有盼望就应该振作起来，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再次的去寻找救主。因为神借着这样的话语给我们那样的盼望，我们第二次去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灵放在我们心中工作了。当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虽然约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谁，但是他很清楚他们是谁，他认出了他们。虽然约瑟对他们的态度严厉，但是当他的兄弟们走了之后，他可能从内心里希望他们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他甚至可能跟他的仆人说，你们要传话给边境上的那些兵，只要这些人回来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所以约瑟可能等待了一些时间，可能第一次给他们的粮食会帮助他们撑过一段的年日，所以即便约瑟每一天都在忙碌埃及的各样的事物，他掌管国中的事情非常的忙碌繁琐这些，但是可能在他的每天的忙碌中，他都是那样盼望再次看到他的弟兄们回到他面前，
跟他们相认，因为神要借着他实现他那样美好的应许跟祝福。他想要见到他的兄弟们，想要听听他父亲雅各的近况，想要见到他的父亲，他自己的弟弟便雅悯。约瑟很想见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像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在呼召我们，他也在盼望等待我们再次来到他的跟前。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神是那样希望我们快快地来到他跟前。因为神爱我们，他从天上降到人间，在这地上过着贫穷的生活，他是那样的蒙羞受污蔑的死去，只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拯救在创世之前就被赐给他的人。主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自己说，我要再次的去寻找，尽可能会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约瑟跟他兄弟们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果我再次归向基督会发生什么的一个预见。如果神的灵带着我们说话，在感动我们的心，向我们显明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全成就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神的拯救的计划。如果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马上就会得救，现在马上而且永远得救。我们的经历可能会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当我们再次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恐惧战惊，我们认出了他，我们回想自己对他犯罪，是我们的罪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是那样全知全能公义的神。想到这些，我们会恐惧战惊，我们会对自己说，听了这么多年的福音，我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现在主还会接纳我？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轻慢了神这么多年一直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我现在去寻求他的赦免还有用吗？所以我们看看创世纪里面怎么，当他的兄弟们第二次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怎么对他们。创世纪的45章的第4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圣灵会带领我们来思考基督，思考他是谁，他所行的事，他现在在哪里。就像以赛亚书所写的，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们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会看向主耶稣基督，被吸引到他的面前。接下来我们所要经历的，就像约瑟的兄弟们经历的一样，他会抱住我们的脖子亲我们，给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明确的知道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一切的罪都被他涂抹了。这个亲吻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他的宽恕，被他接纳成为他的兄弟，他愿意与我们联合，他会脱去我们肮脏的罪的衣服，给我们披上他的洁白衣袍，让我们跟他一同享受属灵的筵席。他将赐给我们一生所需，最终也带领我们回到天上跟他永远的团住。可能有些人会问，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如果我们舍弃其他一切的依靠，我们只在主耶稣那里去祈求拯救，得到安息，这一切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寻求了那么久，还会发生？其实寻求救助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罗马书的第10章的第6节，
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六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意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蒙羞。可能还有人会有一点担忧，说我还不明白，仅仅信靠基督这么简单的行为怎么能改变罪人的心和灵魂。但纵然我们不理解，我们不认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的话语并不会因为我们不认同它就不再真实不再有效。所以一旦一个人信靠了基督，首先他肯定自己会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随后我们会因着基督的拯救而爱他，爱和感恩的对他的感恩会改变我们对于神和神旨意的态度和看法，使我们渴望我们此前不愿意做的事情，帮助我们相信之前不相信的事情。而罪曾经是我们属肉体的快乐，而当我们找到了主耶稣基督，罪就是我们灵魂里的痛苦。我们渴望全心全意地逃离一切罪和黑暗，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必得救。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我们能靠着得救。也可能还有一些人曾经公开为神做见证，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他的拯救，却因为某种罪行偏离了正道，使他们自己的见证蒙羞。那今天主也借着这样的话对他们说，你们也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跟前，也求主带领这样的人，就像约瑟第二次向他的弟兄们显现一样。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也许还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哪怕没有从来没有拥有过那样得救的信心，我们可能还是对于自己的现状满意。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只能求神还赐给我们一颗迫切的心，来带领我们快快地认识主耶稣基督，而是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和我们的弟兄的身份来认识他。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满足于任何不完全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现状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危险，自己也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听到，可能还有些人认为我们每周去的教会是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所以感到自己的安全，对于现状的满意。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除了主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一个灵魂。仅仅听到关于他的一切对于自己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亲自的全身心的认识他，与他和好。我们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罪带到他的面前去，向他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因主献上自己拯救我们的灵魂而喜乐。格林多前书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如果我们不建立在基督上，这位永恒的磐石上，房角石上，我们就离开了唯一能够经受时间、死亡、神的审判考验的根基。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永生建立在沙土之上。而当整栋建筑倒塌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最需要庇护的时候，那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我们的主和救主向我们显明，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通过他的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认识他，来信靠他，只有他才能赐给我们那样得救的信心。我们借着光能看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基督必须要以属灵的方式来到我们的面前，并且借着他的圣灵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也必须借着神的灵的能力才能重生得救。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单单的依靠他，依靠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永远无法去到他那里。但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在他里面，就能找到我们属灵的平台喜乐。而且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才有那样的灵里的平安，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认识他，我们就拥有了救恩的盼望。那神借着今天的话语也鼓励我们，可能我们此刻在经历寻求他、认识他的困难，我们经历灵里的各样的征战，但是神有这样的鼓励给我们：当我们懂得来到他的跟前，当我们懂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和他的拯救的时候，他必要按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以在他里面见证神的荣耀，并且在天国与他永远的同住。好，我们最后再来回到创世纪的45章的第一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这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这是第二次来到约瑟面前，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能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